梁统字仲宁，是安定郡乌市县人，晋国大夫梁义尔就是他的祖先。梁统的高祖梁子都从河东郡迁居到北地郡，梁子都的儿子梁乔因有资财千万迁居茂陵，到哀地，平定末年又回到安定郡。梁统性格刚强坚毅而喜爱法律，起初在州郡任职。庚十二年被征召补任中郎将，派他去安抚凉州，被任命为酒泉太守。恰逢庚始帝失败，赤眉军进入长安，梁统与窦融以及各郡太守起兵保卫边境，共同谋划推举统帅。起初按照地位次序，大家都共同推举梁统。梁统坚决推辞说，从前陈英不肯接受王位，是因为有老母亲在，如今我内有尊亲，又德性浅薄，才能不足，实在不足以担当此任。于是大家共同推举窦融为河西大将军，改任梁统为武威太守。梁统为政严厉凶猛，威势遍及相邻各郡。建武五年，梁统等人各自派遣使者随同窦融的长史刘军前往朝廷进贡，表示愿意到皇帝所在的地方。光武帝下诏加封梁统为宣德将军。建武八年夏天，光武帝亲自征讨韦骁，梁统与窦融等人率兵与皇帝会合。等到韦骁失败，封梁统为成邑侯，同母兄梁寻、堂弟梁腾一同被封为关内侯，任命梁腾为酒泉典农都尉，全部遣回河西。建五十二年，梁统与窦融等人一同到京师，以列侯身份奉朝请，改封为高山侯，授官太中大夫，任命他的四个儿子为郎官。梁统在朝廷多次陈述对国家有利的事，他认为法令过于轻缓，奸邪之事无法制止，应该加重刑罚，遵循旧典。于是上书说，我私下看到元帝、哀帝减轻死刑的刑罚有123件事，亲手杀人的减死一等，从此以后诸为常法，因此人们轻易犯法，官吏轻易杀人。我听说为君之道，以仁义为主，仁者爱人，义者理政，爱人以去除残暴为要务，理政以消除祸乱为根本，刑罚在于适中，不在于轻缓。所以武帝有流放、诛杀、放逐、处死的刑罚，三王有死刑、肉刑的法令。所以孔子说，仁者必有勇，又说治理财物，端正言辞，禁止百姓为非作歹，叫做义。高帝承受天命，诛除暴虐，平定天下，制定法令，确实很得当。文帝宽厚仁惠，柔顺克己，遇到太平盛世，只废除肉刑和连坐的法令，其他都遵循旧制，没有改变旧章。武帝正值中原强盛，财力有余，征伐远方，军役多次兴起，豪杰犯禁，奸吏枉法，所以加重了守逆罪的条款，制定了知情不报的律令，以瓦解朋党，惩罚隐匿。宣帝聪明正直，统御天下，臣下奉行法令，没有失误，遵循先代法典，天下称颂治理。到了哀帝，平帝继承帝位，但即位时间短，听政断事上首，丞相王嘉随意穿凿附会，废除先帝原有的法令，几年之间有100多件事，有的不合于理，有的不满足民心，仅将其中特别有害于法体的条陈上奏，希望陛下包含天地之德，顺应时势，拨乱反正，功绩超过文王、武王，德行与高帝相等，实在不应该因循末世衰微的轨迹，请陛下回心明察，考量得失，下诏给有关部门详细选择好的、确定不变的典章，施行无穷的法令，天下万幸。事情下交三公、廷尉，议论的人认为严厉的刑法不是贤明君主的急务，施行已久，岂是一朝一夕所能改正？梁统现在锁定的不应该允许。梁统又上言说，有关部门认为我现在所说的不可施行，考察我所上奏的并不是说言行，我私下认为从高帝以后到孝宣帝，他们所施行的大多符合经传，应该比照现在的事，用古代来验证，遵循先代典章，事情没有难以改变的，这是我最大的愿望，希望得到召见，如果面对尚书近臣，口述其要。皇帝命令尚书询问情况，梁统回答说，听说圣帝明王制定刑罚，所以即使尧舜盛世还要诛杀四凶，经书上说上天讨伐有罪，用五行五种办法吗？又说于是制定刑罚使百姓适中。孔子说，刑罚不适当， 百姓就手足无措。所谓忠，就是不轻不重的意思。春秋的诸伐不回避亲戚，这是为了防止祸患，挽救乱局，保全安定百姓。难道没有仁爱之恩，只是重在断绝残贼之路罢了？自从高祖兴起到孝宣帝，君主圣明，臣子忠诚，谋略深远博大，仍然遵循旧章，不轻易改革，海内治理断案日益减少。到了初元，建平年间所减刑罚有百余条，而盗贼逐渐增多，每年数以万计。近来三府地区盗贼横行，成群结伙并起，以至于焚烧茂陵，火光出现在未央宫。此后陇西、北地、西河的贼寇跨越州郡，万里交劫，攻取兵器库，劫掠官吏百姓，诏书逃捕，连年不能抓获。当时认为天下没有祸难，百姓安宁太平，而狂妄狡诈之徒的势力竟然到了这种地步，都是因为刑罚不适当，愚人容易犯法所导致的。由此看来，刑罚减轻的做法反而产生大的祸患，恩惠加于奸邪之人，而祸害却基于良善百姓。所以我梁统希望陛下采纳贤臣孔光、施丹等人的意见，奏议呈上就搁置没有批复。后来梁统出京任九江太守，定封为临湘侯。梁统在郡中也有政绩，官吏百姓敬畏爱戴他，在任上去世，儿子梁松继承爵位。梁松字伯孙，年少时任郎官，娶光武帝的女儿武英长公主为妻，两次升迁任虎贲中郎将。梁松博通经书，熟悉旧事，与各位儒生修订明堂、辟雍、郊祀、封禅的礼仪，常常参与议论，所受宠幸无人能比。光武帝去世，接受遗诏辅政。永平元年升任太仆。梁松多次写私人书信请托郡县，永平二年被发觉免官，于是心怀怨恨。永平四年冬天，悬挂匿名信诽谤，被下狱处死，封国废除。儿子梁护后来因是恭怀皇后的堂兄，永元年间被提拔为黄门侍郎，历任卿校尉。温公谦让，也笃号诗书。永初年间任长乐少府。梁松的弟弟梁耸，梁耸字叔敬，年少时学习孟氏义，二十岁就能教授学生。后来因受兄长梁松氏的牵连，与弟弟梁公一同被流放到九真。到达南方后，经过江湖，渡过沅水、湘水，感伤悼念伍子胥，屈原因无罪而沉江，于是作《悼骚赋》，记在黑色石头上沉入水中。显宗后来下诏允许他们回到本郡。梁耸闭门自养，以经书典籍为乐，著书数篇，名为《七序》。班固见到后称赞说，孔子著《春秋》，而乱臣贼子恐惧，梁耸作《七序》，而窃位素餐者惭愧。梁耸信号施舍，不经营家产。长嫂武英公主供给朱梁家，亲疏有序，特别敬重梁耸，即使衣服食物器物也必定有加倍的优待。梁耸全都分给亲族，自己没有什么积蓄。梁耸生长在京师，不喜欢本土，身怀才能，郁郁不得志，曾经登高远望，叹息说，大丈夫生活在世上，活着应当封侯，死后应当受庙祭，如果不是这样，闲居可以养志，诗书足以自娱，州郡的职务只是白白劳累人罢了。后来征召任命接连到来，都没有就任。有三个儿子三个女儿，肃宗娶了他的两个女儿，都封为贵人。小贵人生下和帝，窦皇后收养为子，而梁耸家私下庆贺。后来窦家诸人听说，担心梁氏得志终究会成为自己的祸害，建初八年就诬陷杀害了两位贵人，并诬陷梁耸等人犯有恶逆之罪，下诏派汉阳太守证据审查梁耸的罪过。梁耸死在狱中，家属再次被流放到九真。供词牵连到武英公主，公主因此被流放到新城，由使者看守。宫中事情机密，没有人知道和帝是梁氏所生。永元九年，窦太后去世，梁松的儿子梁护派堂兄梁禅向三府上书，认为汉家旧典，尊崇母亲家族，而梁贵人亲遇皇上，却未得尊号，请求重新商议。太尉张仆召来梁禅询问事理，恰逢皇帝召见，于是禀报了梁禅上书的情况。皇帝感伤悲痛了很久，说，依你的意思怎么办？张仆回答说，春秋的道理 母以子贵。汉朝兴起以来，母是没有不显贵的。陈宇以为应该上尊号，追念安慰圣灵，存录诸位舅父，以表明亲爱亲属。皇帝悲伤哭泣说，不是你谁能替朕想到这些。恰逢贵人的姐姐南阳凡调的妻子梁毅上书为自己申诉说，我同母妹妹贵人先前冲入后宫，蒙受先帝厚恩，得以被宠幸，皇天受命生下圣明的皇上，却被窦宪兄弟诬陷，使我的父亲梁耸冤死狱中，尸骨不能掩埋，老母孤弟远徙万里，只有我逃脱藏身草野，常恐丧命，无法自行上达。如今遇到陛下神圣的时运，清理万机，万物各得其所。窦宪兄弟奸恶，已经服罪受诛，海内清明，各得其宜。我得以喘息，擦亮眼睛重新观看，才敢冒死向陛下陈诉。我听说太宗即位，博士蒙受荣耀，宣帝继统，始是家族复兴。我家虽有薄氏，始是那样的亲属关系，却独独没有外戚的余恩，实在暗自悲伤。我父亲已然含冤不可复生，母亲年近七十，弟弟梁唐等人远在绝域，不知死活，希望请求收敛梁耸的朽骨，使母亲弟弟得以回归本郡，那么恩师超过天地，存者死者都仰赖恩德。皇帝阅览奏章受到感动，于是下诏给中常侍叶廷令查验询问，梁毅的言辞证明清楚明了，于是得以引荐，详细陈述了情况，便留梁毅在宫中，连月才出宫，赏赐一倍钱帛地宅奴婢，十天半月之间累积资财千万。梁毅平素有操行，皇帝更加爱重他，加号梁夫人，提拔樊调为羽林左监。樊调是光禄大夫樊宏的兄长曾孙，于是追尊恭怀皇后。这年冬天下诏给三公大鸿胪说，孝莫大于尊崇尊长，亲近亲人，其意义也。诗云，父亲生我，母亲养我，抚慰我，爱护我，养育我，照顾我，顾念我，反复我，出入怀抱我，想要报答此德，苍天高远无极，朕不敢生事，观览前世，太宗中宗却有旧典，追命外祖，以后清清之道。金追封是皇太后父梁耸为包青敏侯，比照灵文侯、顺承侯、恩承侯，魂魄有灵，享受此荣宠，美好的爵位，显赫的服饰，以安慰母心。派中业者与梁毅及梁户背礼西迎梁耸灵柩，到京师改病，赐给东园画官、玉匣、衣卿，在恭怀皇后陵墓旁修建坟茔。皇帝亲临送葬，百官都来汇集，征召梁耸的妻子儿女回京，封梁耸之子梁唐为乐平侯，梁唐的弟弟梁雍为成氏侯，梁雍的弟弟梁宅为丹父侯，食邑各五千户，位阶特进，赏赐地宅、奴婢、车马、兵器、杂物以具万计，宠誉光耀当世。朱梁家内外亲疏都补任郎官、业者。梁唐官至大鸿胪，梁雍官至少府。梁唐去世，儿子梁安国继承爵位，延光年间任侍中，因罪免官，朱梁中任郎吏的都受牵连免官。梁商字伯夏，是梁雍的儿子，年少时以外戚身份被拜为郎中，升任黄门侍郎。永建元年继承父亲，封爵为圣世侯。永建三年，顺帝选梁商的女儿和妹妹入宫，升任侍中，屯其校尉。杨家元年，女儿被立为皇后，妹妹为贵人，加封梁商为特进，增加封地，赐给安车四马，这一年拜为执金吾。杨家二年，封其子梁冀为襄邑侯，梁商推让不接受。杨家三年，任命梁商为大将军，梁商坚决称病不起任。杨家四年，派太常桓焉捧着册书到他的府地就地任命，梁商才到朝廷受命。第二年，夫人因事去世，追号开封君，赐给应寿。梁商自认为身为外戚居于高位，常常保持谦逊柔和，虚心引进贤才，征召汉阳郡巨览、上党郡陈规为属官，李固、周举为从事中郎，于是京城一致称赞，称为梁府，皇帝委以重任。每逢饥荒，就在这租谷到城门，赈济贫穷饥饿的人，不宣扬自己的恩惠，约束控制家族，未曾因权势盛而触犯法令，但性格谨慎懦弱，没有威严决断，很被宦官所逆惑。 因为小黄门曹节等人在宫中掌权，就派儿子梁冀、梁不疑与他们结交为友。然而宦官忌惮梁商受宠信任，反而想陷害他。永和四年，中常侍张奎、渠正、内者令时光、上方令傅福、冗从仆射杜永合谋，一起诬陷梁商及中常侍曹腾、孟奔，说他们想要征召各位王子，图谋费力，请求逮捕梁商等人治罪。皇帝说，大将军父子是我亲近的人，曹腾、孟奔是我喜爱的人，一定没有此事，只是你们共同嫉妒他们罢了。张奎等人知道进言不被采纳，恐惧逼迫，于是假托诏书在宫中逮捕了曹腾、孟奔。皇帝得知后非常愤怒，命令宦官李涉立即召见梁腾、梁奔，释放他们，逮捕张奎等人，全部处死。审讯中牵连到许多在职大臣，梁商担心会过多冤枉好人，于是上书说，春秋的原则是功劳归于主将，罪责只追究首恶，所以赏赐不过分，刑罚不滥用，武帝三王因此能实现天下太平。我听说审讯中常侍张奎等人时，他们的口供牵连了很多无辜之人，大案一旦兴起，无辜者就会很多，死刑犯长期关押，细微的过错也会被放大，这不符合顺应和气、治理正事、推行教化的原则，应当尽早结案，停止频繁的逮捕。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，只追究了主犯的责任。永和六年秋天，梁商病重，告诫儿子梁冀等人说，我凭借微薄的德性享受了过多的福分，活着没能辅佐朝廷，死后也必定耗费国库、衣物、口函、玉匣、珠贝之类，对朽骨又有什么益处呢？百官劳累，在路上铺张浪费，只会增加尘土，虽说这是理智，但也要根据时事变通。如今边境不安宁，盗贼没有平息，怎么能再加重国家的损失？我气绝之后，直接运到墓地，立即入殓。殓服就用平时的衣服，都是旧衣，不要再裁制新衣。入殓后打开墓穴，墓穴打开就下葬。祭祀的食物如同生前，不用三牲。孝子善于继承父亲的遗志，不应违背我的话。梁商去世后，皇帝亲自参加丧礼，梁商的儿子们想遵从父亲遗训，朝廷不允许，赐予东园制作的朱红色寿器、银漏、黄肠、玉匣、食物28种，钱200万，布3000匹。皇后赐钱500万，布1000匹。下葬时赐赠轻车和甲士，谥号为忠侯。皇后亲自送葬，皇帝驾临宣阳亭，远望车骑队伍。梁商的儿子梁冀继承爵位。梁冀字伯卓，他生来双肩像鹰，眼睛像豺狼，目光炯炯有神，说话口吃，只能勉强书写算术。年轻时身为贵戚，游手好闲，放纵自己。他嗜好饮酒，能拉满弓、弹棋、格舞、六博、蹴鞠、弈钱等游戏，又喜欢驾鹰驱狗、骑马斗鸡。起初担任黄门侍郎，转任侍中、虎贲中郎将、乐骑校尉、步兵校尉，直今吴。永和元年被任命为河南尹。梁冀在任期内残暴放纵，做了许多违法的事。父亲梁商亲近的门客洛阳令吕放曾向梁商提及梁冀的短处，梁商因此责备梁冀，梁冀便派人在路上刺杀了吕放。又担心梁商知道真相，便将嫌疑推到吕放的仇人身上，请求让吕放的弟弟吕宇担任洛阳令，命他抓捕仇人，结果吕宇灭了仇人的宗族和宾客100多人。梁商去世尚未下葬，顺帝便任命梁冀为大将军，弟弟侍中梁不疑为河南尹。顺帝驾崩后，冲帝尚在襁褓之中，太后临朝听政，下诏命梁冀与太傅赵俊、太尉李固参与总领尚书事务。梁冀虽然推辞不肯接受，但奢侈暴虐更加严重。冲帝又驾崩，梁冀立质帝为帝。质帝年幼却聪明，知道梁冀骄横，曾在朝见群臣时盯着梁冀说，这是跋扈将军。梁冀听到后非常憎恨他，于是命身边人进献毒酒竹饼，质帝当天就驾崩了。梁冀又立桓帝为帝，并冤杀了李固和前太尉杜桥，天下人叹息恐惧，这些事记载在《李固传》中。建和元年，加封梁冀13000户，增加大将军府选拔高第茂才的名额，属官人数是太尉、司徒、司空三公的2倍。 又封梁不疑为隐阳侯，梁不疑的弟弟梁蒙为西平侯，梁冀的儿子梁印为襄邑侯，各十亿万户。和平元年再次增封梁冀一万户，加上以前继承的封爵共三万户。弘农人载宣生性奸佞邪僻，想讨好梁冀，于是上言说大将军有周公的功勋，如今既然封了儿子们，他的妻子也应封为义军。皇帝下诏封梁冀的妻子孙寿为襄城君，兼享杨迪的租税，每年收入5000万，加赐赤服，与长公主同等待遇。孙寿容貌美丽，善于做出妖媚的姿态，画愁眉，做提妆，梳堕马髻，走折腰步，做曲尺笑，以此迷惑人。梁冀也改变车服制度，制作平上平车，带皮泽，带霞冠，裹折上巾，持拥身扇，穿虎尾单衣。孙寿性格极度，能控制梁冀，梁冀既宠爱又惧怕他。起初梁冀的父亲梁商曾将美人有通妻献给舜帝，有通妻犯了小错，舜帝将她归还给梁商，梁商不敢留下而把她嫁了出去，梁冀却派门客偷偷把有通妻抢了回来。适逢梁商去世，梁冀服丧期间在城西与他私下同居。孙寿趁梁冀外出，带着很多家奴强抢有通妻回家，剪掉他的头发，划破他的脸，鞭打他，并想上书告发此事。梁冀非常恐惧，向孙寿的母亲叩头请求，孙寿不得已才罢休。梁冀仍与他私通，生下儿子伯玉，藏匿不敢公开。孙寿不久知道了，派儿子梁印诛灭了有氏家族。梁冀担心孙寿害死伯玉，常把他藏在腹壁中。梁冀宠爱奸奴秦公，秦公官至太仓令，可以出入孙寿的住所。孙寿见到秦公总是屏退侍从，拖延商议事情，于是与他私通。秦公内外都受宠爱，威权大振，刺史2000担官员都要去拜见他。梁冀听从孙寿的话，罢免了许多在位的梁氏族人，表面上显示谦让，实际上却推崇孙氏宗亲。冒名担任侍中、卿、校尉、郡守、掌吏的有十多人，他们都贪婪凶残，各自派遣私客登记属县妇人，罗织罪名，将他们关进监狱拷打，让他们出钱赎罪，财物少的被处死或流放。扶风人士孙奋家境富裕，但生性吝啬，梁冀送他一匹马，向他借5000万钱，士孙奋只给了他3000万，梁冀大怒，便告诉郡县，诬陷士孙奋的母亲是他家看守财物的婢女，说士孙奋偷了10斛白珠、1000斤紫金而反叛，于是逮捕拷问士孙奋兄弟，他们死在狱中，全部没收了价值1亿7000多万的财产。各地征收的贡品，每年进献的财物都先送给梁冀挑选，然后皇帝才能得到其次的。吏人携带财物请求官职或赎罪的，在路上络绎不绝。梁冀又派门客出塞，与外国交通，广泛搜求奇珍异宝。他们借路行事，强取妓女和狱者，手下人又乘势横行霸道，强抢妇女，殴打官吏士族，到处都招致怨恨。梁冀于是大建府地，孙寿也在对街建宅，洁净土木，相互夸耀竞争。堂屋卧室都建有幽深的房间，房屋相连，门户相通，柱壁雕镂花纹，涂上铜漆，窗户都有起书青锁，会有云气和仙灵图案，台阁相互连通，彼此可以眺望。飞梁石阶，跨越水道，金玉珠宝，来自远方的珍奇异物堆满了仓库，从远方运来汗血名马。又广开园林，采土筑山，十里之间九道斜坡，模仿崤山，深林绝涧，如同自然形成，其禽驯兽在其中飞行奔跑。梁冀和孙寿同乘辇车，张设羽盖，用金银装饰，在府内游玩观赏，带着很多唱妓，鸣钟吹管，一路酣歌，有时昼夜不断，以此纵情娱乐。客人到门不得通报，都要向门者送礼致谢，门者因此积财千金。又大肆扩建陵院，禁令如同王家，西至弘农，东到荥阳，南达鲁阳，北至河齐，包含山泽，远接荒地，周旋丰裕，将近千里。又在河南城西建起图院，绵延几十里，调发属县的士兵民夫，修筑楼观，几年才完成。向各地发布檄文，调养牲兔，在兔毛上做标记，有人犯禁，罪至死刑。曾有一个西域胡商，不知禁忌， 误杀一兔，辗转告发，因此被处死的有十多人。梁冀的两个弟弟曾私下派人到上党打猎，梁冀知道后抓捕了他们的宾客，一时杀了三十多人，无一生还。梁冀又在城西建起别宅，收纳奸邪亡命之徒，有时强夺良人，全部沦为奴婢，多至数千人，称为自卖人。元嘉元年，皇帝因梁冀有拥立之功，想给他特殊的礼遇，于是大会公卿共同议定礼仪。于是有司上奏说，梁冀入朝不必快步，可以穿鞋上殿，夜间赞礼时不称姓名，礼仪比照萧何。将定陶、城阳剩余户数全部加封给他，凑成四县，比照邓禹，赏赐金钱、奴婢、彩帛、车马、衣服、府地，比照霍光，以示与别的元勋不同。每次朝会与三公分开就坐，每十天入宫一次，处理尚书事务，诏令颁行天下，作为万世法则。梁冀仍认为所奏的礼遇太轻，心中不悦。他专擅威权，凶暴日积，大小机要事务没有不向他咨询决定的，宫位进士都是他安插的亲信，宫中一举一动他无不知晓。百官升迁或征召，都要先到梁冀府上呈送文书谢恩，然后才敢去尚书省。下批人无数任宛县县令，赴任时向梁冀辞行，梁冀的宾客不在县界，梁冀以私情托付无数。无数回答说，小人奸恶，比比皆是，都可诛杀。明将军凭借皇亲贵戚之重，居上将之位，应该尊崇贤善，以补朝廷缺失。宛是大县，是世人聚集之地，我自从陪坐以来，未听说您称赞一个长者，而托付的大多不是好人，这实在不敢听从。梁冀沉默不语，心中不悦。吴树到县后，便诛杀了梁冀的宾客中危害百姓的几十人，从此梁冀深深怨恨他。吴树后来任荆州刺史，临行前向梁冀辞行，梁冀为他设酒，趁机下毒，吴树出来死在车上。又有辽东太守侯猛初次上任不来拜见，梁冀便假托其他事由将他腰斩。当时郎中汝南人袁柱年十九岁，见梁冀凶恶放纵，不胜愤慨，于是到朝廷上书说，我听说孔子感叹凤凰不来，黄河不出图，自伤卑贱，不能招致这些祥瑞。如今陛下处在可以招致祥瑞的位置，又有能够招致祥瑞的资质，然而和气未应，咸鱼失序，是因为权势分于权臣，上下阻塞不通的缘故。四季运行，功成则退，高绝后路，很少不招致灾祸。如今大将军未及功成，可以作为最深刻的警戒，应当遵从玄车治世之理，高枕养神。经传上说，树木果实太多，会折断枝条，伤害树心，如果不抑制削减权势，将无法保全自身。陛下左右的人听到我的话，将会侧目切齿，我因同盟而被提拔，所以敢忘掉忌讳。从前舜与相互告诫不要像丹朱那样，周公告诫成王不要像殷纣王那样，愿陛下废除诽谤之罪，以广开天下人的言路。奏章呈上，梁冀听说了，秘密派人搜捕袁柱。袁柱于是改名换姓，后假托病故，扎了个草人，买官并殓送葬。梁冀查访知道其中有诈，暗中搜到袁柱，施打而死，隐瞒了这件事。学生贵阳人刘长是当世名儒，一向与袁柱友善，梁冀召他补任令时以羞辱他。当时太原人郝杰、胡武都威严高论，与袁柱友好。此前郝杰等人联名向三府上书推荐海内高士，而不去梁冀那里，梁冀追怒他们，又怀疑他们是袁柱一党，命令中部官发檄文逮捕前次上奏章的人一并杀掉，于是诛杀胡武一家，死者六十多人。郝杰起初逃亡，知道不能幸免，便用车载着棺材到梁冀门前上书，书上后服毒而死，家人这才得以保全。到梁冀被诛杀时，有诏命以礼祭祀袁柱等人，梁冀的残忍即刻都类似如此。梁不疑喜好经书，善待世人，梁冀暗中记恨他，通过中常侍禀告皇帝，将他转为光禄勋，又暗示众人共同推荐他的儿子梁印为河南尹。梁印又名虎狗，时年十六岁，容貌非常丑陋，穿戴冠带令人无法忍受， 路上见到的人没有不耻笑他的。梁不疑自己耻于兄弟有矛盾，便辞官回家，与弟弟梁蒙闭门自守。梁冀不想让他们与宾客交往，暗中派人穿上平民服装到他们门前，记下往来的客人。南郡太守马荣、江夏太守田明最初上任时曾去拜访梁不疑，梁冀便暗示周俊以其他事陷害他们，都处以坤刑吃刑流放朔方。马荣自杀未死，田明死于路上。永兴二年，封梁不疑的儿子梁马为尹英侯，梁印的儿子梁陶为承父侯。梁冀一家前后有七人封侯，三位皇后，六位贵人，两位大将军夫人，女儿十亿称君的有七人，娶公主的有三人，其余卿将尹校尉有57人。在位20多年，权势盛极一时，威行朝廷内外，百官侧目而视，没有人敢违抗命令，天子拱手而不得亲自干预政事，皇帝心中很不平。延熙元年，太史令陈寿通过小黄门徐晃陈述灾疫日时的变化，罪责在大将军梁冀，听说后暗示洛阳令逮捕拷问陈寿，陈寿死在狱中，皇帝因此发怒。起初叶廷人邓襄的妻子宣生女儿邓猛，邓襄死后宣改嫁给梁冀，梁冀是梁冀妻子孙寿的舅舅。孙寿引进邓猛进入叶廷，被皇帝宠幸封为贵人，梁冀于是想认邓猛为自己的女儿以巩固地位，便改邓猛的姓为梁。当时邓猛的姐夫秉尊任意郎，梁冀担心秉尊破坏宣的心意，于是派刺客到兖城刺杀了秉尊，又想杀宣。宣家在延熙里与中常侍袁赦相邻，梁冀派刺客登上袁赦的屋顶想进入宣家，袁赦发觉了，鸣鼓召集众人告知宣。宣急忙入宫告知皇帝，皇帝大怒，于是与中常侍单超、巨怨、唐衡、左冠、徐晃等五人共同谋划诛杀梁冀。此事记载在患者传中。梁冀心中怀疑张超等人，于是派中黄门张运入宫直诉，以防事变。剧院命令属吏逮捕张运，指控他擅自从宫外闯入，图谋不轨。汉桓帝因此亲临前殿，召见各位尚书入宫揭发此事，命尚书令尹勋持符节统领城，郎以下官员全都手持兵器守卫宫门，收缴所有符节送入宫中。又命黄门令剧院率领左右旧邹、虎贲、羽林、都后所属持戟武士共计1000余人，与司隶校尉张彪一起包围梁冀府邸。命光禄勋袁虚持符节收缴梁冀的大将军应寿改封为比景都乡侯。梁冀与妻子孙氏当天都自杀，全部逮捕妻子河南尹梁印、叔父屯骑校尉梁让以及亲属随从卫尉梁叔、岳骑校尉梁忠、长水校尉梁吉等人，梁氏与孙氏内外宗亲全被押送诏狱，无论老少全部处以弃市之刑。梁不疑、梁蒙已先去世，其他受牵连的公卿、列校、刺史、2000担官员等死者数十人，就部署吏宾客被免职罢黜者300余人，朝廷位置一空，只剩下尹勋、袁虚和廷尉邯郸义仍在。当时事起突然，使者往来奔忙，公卿大臣惊慌失措，官府市井一片混乱，数日后才安定，百姓无不欢庆。没收梁冀的财物由官府变卖，合计30余万万钱冲入国库，因而减免天下百姓一半的田租，开放其园林院囿，让平民耕种谋生。记录诛杀梁冀有功者，封赏尚书令尹勋以下数十人。史论说，汉顺帝时代梁商被称为贤能的辅臣，难道是因为他身居高位却能始终谨慎自守吗？宰相运筹于中枢，感应天人，合乎道义则易于推行善政，背离时务则难以驾驭世事。梁商虽能扭转危局，身处王朝衰微之际，然而匡正朝廷，救济祸患的作为并未听闻有上述之举，民间哀怨的歌谣流传于众人之口，即便门前粮车满营，又怎能解救饥荒之厄运？空谈丧葬制度也未能免除尸位素餐的罪责，更何况他庇护奸邪之臣，以宠于凶恶的后嗣，最终导致家破国伤，难道是偶然的吗？赞语说，河西辅佐汉室梁统也善于谋划，包青侯心怀忧愤，登高感慨悲叹，梁商遗憾过于柔顺，梁冀继而贪婪作乱。